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如果电视入边突然间开始几日几夜反复播放《天鹅湖》，喺后苏联世界入边，每个人都知道呢一个意味住一件事，就系最高领导人玩完啦，或者苏共政权彻底崩溃啦。不过就喺前几日嘅北京国宴上，中共军乐团竟然为普京演奏咗呢首政权丧歌。这个究竟是体制溃散的荒唐事故，定是中南海入面有人在度搞高级黑？此时此刻，国内经济奄奄一息，四中全会经全逼供，被迫限期交班的习近平正密谋在黄海擦枪走火，甚至急访平壤，求教金正恩传授世袭秘籍，令独生女习明泽垂帘听政。中南海的权力大地震已经到了生死博弈的最后关头。近日韩联社爆出了一条看似是外交新闻，实质是国内政治深水炸弹的重磅消息。根据南韩政府高级官员掌握的高度机密情报，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初就要冒死奔赴平壤访问北韩，而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记者连番追问这个消息时，急到吞吞吐吐，只能够用一句目前无可以提供的信息来敷衍。但实际上呢，私底下的动作早就露了底。习近平的贴身保镖和负责礼宾的先遣工作组，这两日已经秘密抵达了平壤，正是和金正恩的班底对标。在目前国内经济奄奄一息，老百姓连饭碗都就来保不住的关头，习近平作为所谓的一尊，为什么突然间急不及待地去北韩？难道真是为了去和金正恩饮茶叙旧吗？当然不是，真正的内幕是中南海内部的权力撕裂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阶段。这场出访是他在国内政治遭遇巨大危机时的困兽之斗。了解中共高层内斗逻辑的人都知道，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伸展。据北京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内部权斗气氛紧张到了极点，面对国内全面爆煲的经济、地方财政的彻底破产，以及国际上因为战狼外交导致的空前孤立，党内的反习势力以及那些原本退居幕后的老家伙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们为了保住共产党的红色江山不被彻底捣乱，但在中共四中全会的闭门会议上，实际上已经联手对习近平进行了逼供。中共元老在内部定好了调，为了维持面子上的所谓平稳过渡，在台面上暂时保留习近平的职务，不至于引发社会大动荡。但在接下来预计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上，他必须正式交班到期落台。时事评论员江峰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以老子是二十大改了宪法要万岁万万岁自居的习近平，怎可能甘心将手上的权力交出去？老家伙越是逼他，他就越想反台，但是真去硬碰硬打台湾，眼见俄乌战争入面普京的惨状，习近平心里根本没有那个胆，军队内部的腐败和离心离德他亦都心知肚明，那怎么办？为了不会被控落台，他现在正琢磨一条极为险恶的毒计，就是在黄海或者东海搞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只要和周边国家一开打，局势一乱，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或者准战时状态，他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借住战时不能换帅的借口，强行在五中全会上将落台的决议撕毁，实现强行留任或者索性拖延五中全会的召开。而他这次急于去北韩，目的就是去和金正恩一个地缘政治的老油条串通，希望北韩在半岛配合他演戏，制造东亚随时爆发世界大战的假象， 同时习近平这段时间急于同川普搞川集会，在国际上四处逢迎，亦是想利用川普来为他在中共内部的领导地位公开支持。他要令中南海那些反对他的派系看看，只有我习近平能够稳住中美关系，只有我能够让川普坐下来谈判，你们谁得？这种拿14亿人的命运当筹码，用外交动作来反冲国内权斗的谋权，正是独裁者在面临合法性彻大崩溃时最疯狂的政治赌博。不过拉住北韩演戏，在黄海准备擦枪走火，都只是习近平保住眼前权力的手段。国内观众最关心的莫过于中共二十大打破接班惯例后谁来接班，这个关乎政权走向的终极话题。习近平这一次去平壤，更深层的秘密是向金正恩取经。金正恩近年频繁令他的拉女金珠外公开亮相，不单只是在展示所谓的白头山血统，更加是为金家的第四代接班做舆论铺垫。外界都在猜测习近平会不会效仿金家，逐步推动红色江山代代传的家族化继承。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神坤认为，习氏世袭布局在国内早就静静落子，证据有三个。第一大铁证就是陕西老家的祖陵和改写历史。任何一个对中国封建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明白，独裁者想搞世袭，第一步一定是做神童寻根。习近平这几年在陕西乡下为他的父亲习仲勋修建了远超规格、占地极其巨大的陵园，这个在封建时代就是标准的定鼎天下、确立祖陵的布局。不单止这样，他还做了一件极其反常的事，他亲自批示将中国历史研究所直接搬入了北京中轴线上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核心写字楼办公，并下达命令要求历史研究所集中全力专门研究陕北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这个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是在这里通过国家机器无限拔高习仲勋的功绩和习家在中共党史的历史作用，强行将习家塑造成共产党的救命恩人。这个就是在为习氏家族的世袭提前从历史和法统上奠定正统性。第二大铁证就是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神秘东厂。海外很多媒体之前分析中共新成立的所谓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为了在内部制衡习近平的权力，但蔡慎坤由知情者处得知真相正正相反。政治局会议一个月才开一次，常委会亦是不定期召开，面对突发事件根本无法做到定于一尊的快速反应。习近平因为对原有的党政机构、对政治局那班人极度不放心、不满意，于是自己拍脑袋决定成立了这个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个机构是什么性质？它根本不是一个正式的政治部门，到现在在黑箱中秘密操作，但它的权力就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总协调、全盘总览，完全代表习近平个人的意志。这个是不是就是明朝的东厂和清朝的军机处吗？而更加惊人的是，据说这个庞大秘密机器的总协调人正是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哥哥习正宁。虽然维基百科上写着习正宁在1998年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但中南海内部的政治黑箱里面隐姓埋名、死而复生、为家族利益操盘的戏码难道还少吗？第三大铁证，公主习明泽的垂帘听政和神秘驸马。蔡慎坤爆料这个神秘决策机构的实际推手 和法号司令者不是其他人，正是习近平长年保持神秘性的独生女习明泽。他引述央视感动中国节目组流出来的内部消息，习明泽早就已经结婚，他的丈夫叫做秦明月，后来为了掩人耳目改名为秦月飞。这个人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当年回国后走到湖南衡阳地区去做村官，仲被评为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现在这位当朝驸马据说已经在国家开发银行对外合作司做上了司长，而习明泽早前亦已经生了一个女，习氏家族有了后代。现在习明泽本人就是这个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里面工作。知情人士说，他在里面担任什么职务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就是习近平的代言人，在机构里面代表习近平直接发号司令，权力大到惊人。习近平由于身体和精力的原因，加上对身边官僚的极度不信任，已经开始了让自己的女通过这个秘密机构垂帘听政了。她未来极有可能好像金正恩的女一样，逐步由黑箱走向公共视野，最终正式登上中共的政治舞台。无论是习明泽定是全民中可能存在的私生子，习近平要将14亿人的中国变成习家私产的野心已经超然若揭。习近平在国内为了保住皇位，为了家族世袭费尽了心机，但在国际舞台上他的愚蠢和狂妄就令他四处遇到挫折，丑态百出。就在前几日，他的好朋友普京刚刚访问了北京，中俄两家日日在媒体上宣传所谓的兄弟情，上不封顶，结果呢，一碰到真正的核心利益，即刻露馅。原本普京这一次来北京，满脑子想的都是尽快将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渠道这个命脉项目定下来，好让中国出钱为俄罗斯千疮百孔的战争经济输血。结果这个秘密谈判被彭博社踢爆了，习近平看准了普京现在被西方制裁无路可走，于是趁人之危狮子大开口，在谈判桌上将天然气价格压到底。习近平开了什么条件？他竟然要求俄罗斯卖给中国的天然气价格必须低到同俄罗斯国内比他们自己国民的补贴价格相等，这个就等于是俄罗斯割肉白送。普京一听当场就怒火，双方直接谈判失败，普京满面铁青，连协议都没签就愤然走人，中俄所谓的上不封顶，在冷冰冰的利益面前成了一个国际笑话。更精彩更具黑色幽默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北京为普京准备的国宴上，不知道是中共外交部那班马屁精无知，定是中共军队军乐团入面有内鬼在搞高级黑。在宴会的最高潮，军乐团竟然为普京演奏了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最著名的片段《四小天鹅舞曲》，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几正常？毕竟《天鹅湖》是俄罗斯的国粹嘛。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了解苏联历史在联邦体制下生活过的人来说，这首曲在国宴上演奏简直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外交事故。在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所有后苏联国家，每个人都知道天鹅湖意味着什么。1991年苏联政变共产体制倒台期间，苏联国家电视台反复播放天鹅湖，当领导层出现危机或领导人去世，他们不知道该播什么就播这个。自此天鹅湖成了后苏联世界政权崩溃的黑色幽默象征，只要电视里面开始放天鹅湖，就意味着最高领导人玩完了，或者这个政权马上要彻底崩溃了。普京作为前苏联警察出身的特务首领，对这个桥段简直熟悉到入骨。当他在中南海的国宴上听着军乐团卖力地演奏天鹅湖时，他会是一种什么的心情？ 这首曲不单止狠狠地戳了北京的肺管，更加似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为这个表面上不可一世，实际上内部已经烂透了的中共政权送上的一曲散火丧歌。现在的世界，除了北韩的金家王朝在大搞四代世袭，除了统治白罗斯32年的独裁总统卢卡申科，听说也在搏命培养他的拉仔接班之外，这个吹嘘自己代表了人类先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在总加速师习近平的带领下，正在无可挽回地全速退回到最腐朽、最落后的封建世袭制中。习近平和他的那一小撮亲信，正试图将一个拥有14亿人口、拥有现代工业经济的超级大国，彻底降为改造变成他习氏家族的私产。他为了保住这个皇位，不惜在四中全会上和党内的老家伙兵人相见，不惜在黄海、东海策划军事摩擦，拿年轻士兵的生命和国家的国运去赌博，不惜将亲生的女儿推到黑箱政治的台前，垂帘听政。不过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共产党的世袭制更加是逆历史潮流的疯狂作死。普京在北京国宴上听到的那一曲，预示着政权崩溃的天鹅湖，或者正是整个共产专制体制无法逃脱的宿命。面对中共五中全会限期交班的巨大压力，这个体似庞大实质脆弱的习氏王朝，究竟能够靠着军事冒险和极权世袭勉强续命，还是会在老百姓的愤怒和内外交困的火山爆发中彻底走向总崩溃？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